一种旋律，一种心情，一段歌词，一份经历，在这里，冰燕陪你听歌，听心情，谈心，谈故事。每当想起你，
周末平安，亲爱的朋友，这里是每当想起你节目，我是蓝冰燕。对于一个已经得着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来说，最渴望的事情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渴望身边的亲友也得着这救恩。都说分享的快乐加倍得多，如果这快乐不能分享，那就算不上快乐。得着救恩的喜乐也是如此，我们极渴望身边的人也能得着这救恩，与他们一同享受这得救的喜乐。最近在每当想起你节目里分享到的陈幼黎姊妹在非洲原始部落传递耶稣基督救恩福音的故事，我们知道她得救之后也愿意将那得救的喜乐传给那些在遥远地区偏僻角落的人们。不过在她的心里同样放不下的是曾经在她身边一起生活的亲人，虽然现在她不在这些亲人的身边，但幼黎姊妹的心仍挂念他们，为他们还没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而牵挂。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幼黎姊妹写给这些亲人们的一封信，我们来听听她的用心，听听她的牵挂。
为我所爱骨肉至亲，我有心求主怜悯。为我所爱骨肉至亲，虔诚向主求。
虔诚向主求。
主怜悯，
为我所爱同胞之情，求主施怜悯，
求主施怜悯，求主施怜悯。
这首《为我骨肉之亲》来自有情天音乐。接下来的这封信是陈幼梨姊妹写于2021年新年的一封信，名为《至捆锁中亲人的一封信》。亲爱的家人，平安。如果说与世隔绝的第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通讯网络的隔绝，那么马赛部落绝对符合与世隔绝的标准。在这里充电也非常困难，很多时候通讯不及时，就连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每天所发生的大小事，也要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漂洋过海抵达我所在的这个小村落。近6年的时间过去了，我越发觉得像是坐上了一列与时代走向相反的列车，外界的一切通通疾驰而过，却都与我无关。这种感觉我花了不短的时间才终于适应了，毕竟骨子里我还是一个学新闻的，所以与世界分别这个功课并不像说起来那样的轻省。但是感谢上帝，他让我学习这一课实在有他自己的计划和目的。仔细想想，在非洲的这6年，过去那一层缠裹我的厚茧竟被慢慢地剥去了，这些茧之中有物欲，有诱惑，有自私，有骄傲，其实都是生而为人就埋在我们生命中的，只不过在大城市里大家都是这样，渐渐的也就都见怪不怪了。于是拼房拼车拼存款拼父母拼配偶拼子女拼产业，种种的种种变得越来越自然而然。可是诸如此类的自然而然真的好吗？拼到了最后，即便能够有幸爬到那金字塔的顶端，恐怕也是高处不胜寒，寻不见真正的平安喜乐。而当这些外界的装饰，这些仿佛五颜六色的肥皂泡一般不堪一击的装饰被戳破之后，所剩下的大概就是生命之中最本真的东西了。说简单一点，这其实就像是一道算术题，减法的算术题一直减到零，到最后那些虚浮的、夸张的、躁动的就都被一点点剃掉了。留在马赛对我来说是个意外惊喜，本来只是打算在2019年初的时候跟着组织去给部落的孩子们办个为期一周的福音营会，谁知营会结束不知怎么就被领导允许留了下来，白天在英文基础几乎为零的小学里教英文，下午跟他们一起唱歌、跑跑跳跳、踢球和画画，晚上给住校的小朋友们上门徒训练，就是学习圣经，每周末则步行十几二十公里去班上的学生家里家访，给他们带一些食物过去，也见机行事地跟他们那些固执马赛父母传传福音。一天天，一周周，很快一年又一年就过去了。很多坦桑尼亚的同工们都惊讶于我为什么能够在这连鸡也下不出几个蛋的山沟沟里待那么久。学校校长的妻子说，德国机构在这里建学校、建教会、开展工作已有近10年时间，你是第一个在这里住下来就不想走的姊妹。他们用不理解眼光看着我，我解释不清，便也懒得解释了。同时我更惊讶于他们的大惊小怪，因为我待得不仅心安理得，还无比快乐。想必不只是如世人所想的那样脑袋出了问题， 更是因为当呼召化作现实的时候，那种淋漓尽致的自由和欢畅实在远超过于梦想成真。就像是上帝抓住你的手，一块块拼出你自己生命的拼图，碎掉的、遗失的、失真的和褪色的都被还了原。在这个名叫洛特加隆省普斯的小村子里，我和马赛小屁孩们住在同一个院子里，他们住楼下的平房，我住食堂顶上阁楼里的一间八九平米的小单间，没有浴室厨房，也没有洗手间。童工们都说，那么小你怎么住啊，还是搬到大房子里来和我们志愿者一起住吧。我想了想，房间是小，可是我除了一包衣服、一箱书和一把吉他，加上一张床和一张木头小书桌，也不需要别的什么，需要那么大的空间做什么呢？何况在这个阁楼里还有一个玻璃窗，每天早晨6点，马赛特有的火一般的日出定时照进我房间。晚上呢，就算9点过后太阳能停止发电了，电灯似的月光会亮堂堂地投在我的书桌上，每一个字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再加上被迫丢掉了手机，有手机也常没有信号，生活非但没有变得缺胳膊少腿，还因着网络所织的锁链被一道道砍断，生活渐渐升级成了生命。说实话，生活在大城市里确实能给人带来许多便利，可与此同时却也让人功能退化。毕竟什么都可以用机器代替，每天只需要坐在电脑前就足够了。可在这部落里，缺桌子了得自己做，想吃面包了得自己烤，东西坏了得自己修，想穿新裙子了得自己踩缝纫机，就连吃的大米、玉米、面、洋葱和包菜都得自己下地去种。无形之中，你发现自己里头竟然有那么多潜能，绝对是过去在大城市时想都不敢想的。在大城市，一切都或是被迫或是自动地被虚拟化、数字化和碎片化，生活在一大堆数据和编码中，云里雾里。而这里却让我越发感觉到自己活得脚踏实地，每一口吸进来呼出去的气都是实实在在的。那些多少世纪以来被我们人类所弃置荒野的最本真、最纯粹以及最伟大的原始力，都有幸被我在这部落里给找了回来，这我称之为真正的活着。可奇怪的是，时不时我还是会感到莫名的悲伤和愧疚，就像是在写这封信时，或是每当我想起国内的亲人和朋友时，这种想不仅限于想念，而是我总会禁不住思考，我如此尽力地在大洋彼岸的另一片大陆给这里的土著小屁孩和老酋长们传那关乎唯一真理的永恒不变的基督的福音，试着告诉他们那唯一通往天国的道路。是我尽己所能，但那些来自家乡的亲人和朋友们呢，我实在是失责且亏欠的。我怎么对你们说呢，我的至亲？每次回到家乡时，我似乎也隐隐约约的，似是不经意的跟你们提过多次关于我所信的那一位唯一的救主，相信你们也断断续续听了不少关于他的故事和消息。但我想你们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对这位耶稣是如此的痴迷和疯狂？是单纯的宗教狂热吗？还是头脑有问题？让我这么说吧，信靠并且跟随这一位主，不是什么宗教、文化、爱好、癫狂，而是一种生命，一种我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甚至超越我所能用言语表达的范畴的一种生命。就像我之前写到的，真正的活着并不只是因为我来这原始部落当什么宣教士、志愿者，更多的是因为这一位全无瑕疵的主与我同在。 他爱那些最不起眼的、贫穷的、瞎眼的、缺胳膊少腿的、困苦流离的，到一个地步，甚至为他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种爱，有人愿意为我的不可爱而选择去死，我该去哪里找呢？有亲人朋友时常说，我支教当志愿者是无私，是奉献，是大爱。假如不是因为有这一位甘愿为我的罪、我的不完美而上十字架的耶稣，我会是这世界上最自私的人之一。我之所以能够试着去爱谁，完完全全是因为耶稣先爱了我。生而为人，在真正被爱之前，我们有谁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爱呢？所以我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如此迫切地试图跟世人分享这个关于永恒救赎的好消息。因为爱，所以不愿意你们将来受苦；因为爱，所以想与你们分享这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因为爱，所以渴望将来有一天，即便死亡使我们在地上分离，我们却还能在另一个国度，那个没有眼泪、没有痛苦的国度与你们团聚。新的一年里，上帝祝福我的亲人，我们的一生是那么短暂，80年，强者90、100，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有时仔细想想，时间都去哪了？生命难道就真的终结于我们肉体消亡的那一刻吗？我多么盼望，当那一天来临之时，我们都能够深知自己以及彼此灵魂的去处，而欢欢喜喜，坦然无惧。
主耶稣，我的主，你是我心灵归属，哪怕旅途成跌倒，你是稳定之主。主耶稣，耶稣，你是永远的帮助。
这首《新的归属》来自新新音乐，但愿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和陈佑丽姊妹的亲人们都能找到主耶稣这心灵的归属。佑丽姊妹在信中给亲人的其中一段话深深触动我心，她说，因为爱所以不愿意你们将来受苦，因为爱所以想与你们分享这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因为爱所以渴望将来有一天，即便死亡使我们在地上分离，我们却还能在另一个国度，那个没有眼泪没有痛苦的国度与你们相聚。亲爱的朋友，已经得着耶稣基督救恩的人都知道，我们将来的结局和归宿就是归向基督，得着永恒的生命。而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却不知道，或者说我们知道不信主的结局将会是痛苦，是永远的与神隔绝，那是可怕的，是受苦的。我们因为爱我们的亲人，不愿他们受苦，因为爱他们，不愿他们得不着爱，不愿他们没有好的结局。我亲爱的朋友，您是否也从佑丽的心中得到触动呢？也许给亲人朋友传福音确实是不容易的，是很难的，但将来他们要受苦，那会更难。但愿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或者从现在继续为亲人朋友得着救恩而祷告，也可以付出行动给他们关心，又比如像佑丽一样给他们写信，告诉他们自己信主的喜悦和平安，还有盼望，让他们知道我们爱他们，关心他们，希望他们也得着平安、救恩和盼望。
真相主
失恋。
感谢朋友您陪伴在今天的每当想起你节目，欢迎跟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想起你的汉语拼音 hn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想起你。我是蓝冰燕，我们下期每当想起你节目再会。